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因为他的女性伴侣把他当成一个男人去用，然后最终在结婚的时候发现没办法不可行，他会选择一个男的走了，然后这个 T 就会觉得这个男成为男性是他人生中最难最难达到的一个高度。
对于很多 trans 来说，过程会比他的这个结果会重要，就是我只到这儿就可以了，我会享受我这样子，就是我可以在左我可以在右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因为这种过程他才是完全自由。如果没有一个男人作为引火索，就是点燃这个剧情，这个剧情根本就没办法推进，两个女人之间是没有剧情可言的。
就是、
很多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自由的，
对对对，他们会觉得
你要选的话谁会愿意选这么难的一条路。
六月呢，大家众所周知是一个色彩纷呈的彩虹月。
对，然后我们这个节目的传统就是六月必须要做一期彩虹特辑，然后今天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了我们的朋友，然后同时也是一对伴侣。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请他们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波波鸡。
大家好，我是蛋蛋面。
对，这是一个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一对的伴侣哈。然后波波鸡和蛋蛋面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然后我们也从他们那边听说过很多就是关于他们两个作为同性伴侣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对于就是整个 LGBTQ 群体的一些看法。对，然后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就主要是从他们的角度他们的体验出发来分享一下一些故事还有观点
啊。我在这里做一个声明，就是以下内容涉及绝对主观的观点，希望广大直男直女朋友 LGBT 群体就是见谅，如果得罪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嗯，好的，然后那要不然我们就从轻松一点的话题开始，可以请两位给我们大概讲一讲就是你们是怎么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吗？
相识是在某网站
还是某 app
对，某 app，
感谢互联网，感谢这个大数据时代。
对，然后是在某 app， 然后应该是他先滑了我，然后我再滑了他，然后所以我们最后就是 match 上了。然后 match 上之后是因为我看到了他那个 profile 里面有那个就 link to 他的那个 Instagram， 然后上面就会有一些他的照片，然后因为他自己的那个 profile 上的照片是那种职业照，就是他在他的前前东家的那个某米就是那个的照片，然后他自己的那个，但是他 Instagram 里面就有一张，就有几张就还就特别可爱的那种照片，然后所以我就当时还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我看到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女生，然后我就很快速的联系了她，然后并且加了她的微信之后就立刻把这个软件删掉了。
我补充一些细节，就是当时我滑她的时候她连一个照片都没有。
你是放了什么？
她放的是她的作品，她的一些作品，然后就是一点脸都没有，看不清楚的，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是不是可以一起出去玩，就觉得有点意思，然后我就滑了。然后他说的那个什么职业照，我刚刚就在刚刚才想起来，好像确实是同一张照片，我后来拿来做工牌的照片。
对，
他当时怎么那么蠢。
然后你们联系到微信之后呢，就线下见面了吗？
没有，加到微信，因为那个时候是过年，然后加到微信了之后就开始联系嘛，然后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给他打了5个小时的电话。
哇，
对，然后
他差不多就是跟我直接兜底，就是把
对，就是把我所有的一些情感的经历，包括就是所有的从出国之前高中，然后到出国之前，
就是非常主动的交换了一些信息，
对，就把我自己所有的信息就给他了，就是毫不隐瞒的全部都跟他交换。
但那个时候我都甚至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好像
对呀、
后来，但是好像 像聊着聊着后来他就给我发了他的照片。
哇哦，
对，
就是其实是我在明他在暗。
所以就是对于单对面来说，就是滑到他看到他 profile 的那个瞬间，就是有种就
心动，是心动、就是，所以后面就特别快了。然后当时我还跟我两个朋友就是实时跟进这个事情。
我们两个刚开始相识的时候是他比较主动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
OK，
对、
那就是有点点一见钟情的那个感觉吗？
就是没有见
啊，就是
对，然后就很迅速，就等于说我们过了年之后就是见面的当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因为从当天开始我们就一起住了，然后三天之后我就让他搬了家。
哇哦！
然后并且我去他当时的家帮他把那个电视也搬走。
对，就是摁着我的头把所有行李打包完，然后说带不走的别要了。然后
哇，这个速度。
对，因为蛋蛋面是一个非常讲究效率的人，可能他决定要出手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然后我就只是一个待宰的羔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还没有见到，他就跟我说，就是你住的怎么样啊，条件好不好啊，然后他就说我家有地暖，然后跟我讲了很多，
就已经开始优了。
对，我想到一个细节，就是当时我觉得特别，就是他特别绝的，就是蛋蛋面同学一个，到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我们两个还没见面的时候过年，然后我好像就是走亲戚的时候累着，然后就发烧了，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说我讲不了话，他就说那他念书给我听。
哇、
然后就念着，他就说那就是念到你睡着之类的，反正就当时觉得他很 sweet。 就是那时候确实是因为我也是刚到一个新城，
是百年孤独
不是吗？我是另外一个，
是百年，
你看念完自己就忘了，
还
是
孤独六讲啊。
哦，对，是
孤
独六讲，
反正就是
孤独。
anyway， 对，他就是念着反正就是你就觉得当时因为我的处境是变动比较大，刚去了一个新城市，然后认识他又算不认识他，但是他对你就是挺掏心掏肺，并且你可以感觉到很真诚的那种关心嘛。
然后你们搬到一起住之后就算是正式确立关系了
没有？是
有吧，他其实没搬到一起，
没搬到一起之后就确立关系，
他已经单方面宣布了。
对，应该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
哇，这个真的太快了。然后在就是一起住了之后到现在都是保持了这个状态。
对，
那还挺好的。就是因为你们俩的外形我们是很熟悉了嘛，所以就其实你们俩从外形上来看不像是传统女同 couple
的
那
一个模式。
对对对，因为我们可能
对就是可能大家接触到或者说看到的女同的关系都是你要 TP 之分嘛。我们去年的彩虹特辑也讲过这个。但是就感觉你们不是那种典型的 TP 或者是说女同的一个关系。对，所以想问一下你们怎么看待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两个经常被问，就是只要我们两个说就是出现在众人眼前或者是跟单方面的朋友说我谈了女朋友，他们应该都会觉得我们就是我是 T， 就他的朋友觉得他是 T， 我朋友觉得我是 T。
就你们两个是 T， 两个 T 在
就感觉你只要跟非 LGBT 群体的人说我喜欢女生了，他都会默认你是 T 才会去
喜欢
宣布女朋友啊，或者是说有就是就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并不只是局限在这个
对
非 LGBTQ 的群体，他们会这么觉得。就比如说像我有一个非常关系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自己是 gay 嘛，然后但是他当时的一个朋友就我们有见过面之后，然后他就会说哎这两个人我不那个人是说我不跟 T 一起玩，然后我们就很生气。我说，然后他因为我们那个朋友他就帮我们解释说他们两个人之间就是不分这个 TP， 然后结果就是遭到了无情的白眼，然后就说他们连这个都不分。然后所以一直到现在，而且这是一个
这个事情已经成为我们两个
的
一个梗，
就是、
的
一个人，
对，我就成我们两个一个梗，就是真的让我们两个分，我们真的分不清，
真的分不清。所以后面我们就有的时候会在讨论说，哇，我们真的分不清，我们确实连这都分不清。
所以一般就是其他那些分得清的，一般怎么分的？就是分 TP 的标准是啥？
就是外形比较男性化的那一方，或者是说在。主动的那一方，或者是你知道
就是上下关系还是
对其实就是跟异性恋的模式一样的，
就是扮演了男性角色的那个人就是 T。 然后比较就外形和行为举止都比较女性化，
就是像一个行业准则一样，就是 我今天喜欢女生了，你选择是做 T 还是做 P， 然后做 T 那个就会好好扮演他的角色。我甚至想起来早些年看到过那种协议互换身份，
哦，
对对，就是说啊，你做了这么久的 T 了，让我做一次 T， 然后反攻之类的这种。
对对对，
就是，
还有他们会问那个，对于 P 来说你觉得最让你很激动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们都会觉得是反攻。
反攻说的是
反攻就是
P
对
P 反
攻
P
变 P，
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在
是在就任何关系里面，
对对对，
可能是性关系，
就是，
他们会尤其指这个性关系里面，因为有一些 T 他可能是在性关系当中，他是不愿意去暴露自己的身体给对方看的，
对对对，就是铁 T，
就是我们说
的
这种铁
T，
就甚至不会愿意就是脱衣服呀，就是任何的这种女性特征的地方都不愿意暴露给对方看的这种。
那有没有一些 T 就是他可能就是比较愿意暴露自己身体，甚至就是说愿意做下面的那一个？
有，
所以那就是叫
我觉得也有，
就是 H 吗？
就是我觉得一个就是有外形很 man， 但是在那方面愿意做被征服的那一方，有这样子的那种 T，对，但他会。他认领的角色是 T， 但是不影响他在那方面去做被动的那一方，有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总体还是看外形吧，就是像你们之前那个节目提到过的，就是穿衣服决定了我的角色，
就是
双
男
少
女，
对吧？对，就是，所以我刚才也有说，就是可能我不确定，因为我们假如把 trans 跟 T 分开来算，假设我就是认可我的性别，但我还是选择穿上这个男性的衣服或者男装或者是像帅气的那种打扮的话，那我其实在认领这个角色，我要去做照顾双方关系的这个，或者是强势什么那一方，这样的这种就是 T， 然后 P 一般比较难看出来，P 跟所谓的异性恋女性比较难分出来。
所以其实就是 TP 有点像是就是套用了异性恋的这个框架。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这也可以科普一下，就是 TP 究竟是啥，就是 TP 是
来源吗？
来源哪里？对，还有包括 H， 就是因为我知道的部分，如果说的不对，你们可以纠正我。就是 T 应该是从 Tomboy 出来的，
对
吧？对，就是说最早是形容那些可能打扮比较男孩子去的女生，就是那种也喜欢跟男孩一起玩的那个类型。然后这个类型的女生可能后面她就是以前嘛，有一部分就是喜欢了女孩子，所以他们就拿这个类型的男孩子气的女生就当作是 T。然后 P 就是 T 的老婆，这是台湾人的说法，
对对对，
应该是
活
这个 T 的老婆。然后就我觉得其实他这个 P 的意义就已经是老婆这个词就是在用同性不是异性恋的框架
定了这个性质，
对对对，没错。然后 H 应该是 half， 对不对？
对
对，就是一半一半，
知道，其实不太了解。
所以这个是不是跟男同里面的划分也有点像，一零和零点五，
对对
，half 就是零点
五，
那其实是
其实
是
这样子的。
二元论变成三元论，然后
就硬画出一个第三个这种。
对，就是把所有无法明确分，那可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我们也是 H。那只能最合适的只能是这，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去认谁是 T 谁是 P。
所以你们有认吗？就是角色上面
认不了。
对，这都分不清。
有人说过你们是 PP 恋吗？
这倒是没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大家对 P 以及对异性关系中那个女性的要求就是很女啊，梳妆打扮那种裙子或者是什么那种打扮风格，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在穿着打扮上都比较中性，我觉得可能是这方面吗？
我觉得也不是中性吧，就是
无性，
就很
无性别的打扮，
对，就不会穿那种非常紧的衣服啊，然后就是会勾勒出那种女性线条的那种衣服，会
不太符合大家对 P 的那种那种可能女性化的特征没有那么明显。我们两个其实我觉得是两边的特性都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才会说这都分不清。对
OK，
那你们对就是 TP 这个分化有没有什么
意见
危险发言来了。我其实是没有意见的，因为你表达嘛，之前就是我记得袁总在很早以前的节目也提过，就是性别表达跟性别认知是两码事嘛。你表达出来的那一个都是你自由的选择，其实像是那种剪裁的衣服也没有人说它就只有男的可以穿或者是怎么样的，其实就是说明可能有些女孩子她喜欢打扮成那样而已，对吧？
我觉得对 T 这个事情就是怎么好坏
参半。其实我们对对，其实我们觉得可能最有争议性的就还是 T 的存在。
怎么说呢？
因为是这个女同性恋的社会地位，就是成也是 T， 败也是 T。
对对对，
来来来，展开展开。
嗯，
对，因为 如果说女性伴侣之间没有一个男性角色的话，就是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这段关系就是不成立的。
嗯，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这样以为的。就比如说我们听到很多这种女生跟女生很好，关系很好，然后他们也会有很亲近的一些接触，那他们是不是 lesbian 呢？那么界定就是外人，就是别人去界定他们，就是要看他们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个 T 和一个 P。
嗯
嗯。
而且你觉得就是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假如是从性冲动方面去讲，一个女的对另外一个女的有性冲动，他们会默认觉得主动发出有这种冲动那一方会比较男性，这种感觉。
嗯嗯嗯。
所以你如果说我对一个女生有性冲动，你就直接就认领了，基本上在外人眼里你就认领了 T 这个位置，然后也就是有可能我觉得是一个互相影响。当你觉得我对女性有性冲动的时候，我可能会打扮的像是一个有点男性，然后去应该去喜欢女孩，因为我只有越像男的我才能说人家才理解我为什么喜欢女的。我觉得会不会有这种，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 T 跟 transman 又会有一个模糊的界限这样子。就你，
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 T 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特别男性化的就是这种感觉的存在。所以 T 对于我来说就是他们就是太想要去接近就是男性了，包括他们的就除了他们的穿着，比如说他们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就是
打篮球
对
这
些都是
就是走路投篮对这种也是这种刻板印象。但是确实很多 T 都是这样子，然后包括就是会跟很多的男性朋友关系比较好，因为他们都喜欢的对象是女性，所以 T 身上会有一部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叫大 T 主义，就是大男子主义里面就是用 T 来替代这个男子的部分就叫大 T 主义，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要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然后昨天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发给我了一个抖音，然后上面就是那个抖音账号叫 T 不易，然后就是那个账号上面就是一群 T， 然后他们说什么自己不要担心你的 P 会因为什么承受了压力然后去结婚，那么你就要好好努力养 T 养 P 全家，就是
这不就是
直男的
结婚的那种感觉吗？
对没错。其实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不是特别喜欢 T 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成男性再去生活，包括去交友，然后他们对于就是对方的这些条件啊就是感受其实都是倾向于异性恋的那个，
所以有点像是内化了就是男权社会里面这种异性恋的模式。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就是对吧，就是说这个女同性恋群体跟异性恋中间那个灰色地带，因为他会把自己无限靠近异性恋男性的角色，但他始终就是跨不过这层生理上的这个
就是模仿。
对，然后呢在我看来，因为我可能也有比较多的这种 T， 有关系比较好的 T， 在我看来我会比较希望他们就想确定他们有没有分清楚你是以一个女生的身份去喜欢女孩，还是你其实是有一点想要成为男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界限，就如果你并没有想要成为男人，你没有必要像男人那样去要求自己。我觉得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有一个我个人就前段时间就是很红的在抖音上面那个漫雪，就是说直男不入锅门直女不入雪门嘛，就是那个漫雪老师
漫雪老师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对永远的神真的是漫雪老师，就是我觉得我还就是我感觉他的那个跟他的伴侣的那个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伴侣关系，就是因为他在他的那个视频里面，因为就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呢他自己呢会有以这种比如说会穿西装啊什么的会出镜，然后好像表现的是那种很男性化的一面，但是他有非常多这种很女性柔美的一面在他的视频里面去展现。然后他也不会害怕，或者说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所以他是很自信的去来表现他很温柔的那一面，就是作为女性很温柔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这种关系。
对
所以这个 T 这个事情 情，就是你就比如说像刚才波波鸡说的，就是比如说像刚才他说的那个，他觉得 T 是在这个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之间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也就是因为这个部分去导致像我们这种怎么这都分不清的女性，就是伴侣在很多人眼里看来就只是好朋友，就是很多人他都不相信，因为你们没有一个 T， 那在我这里你们的关系就是不成立的，那你们必须要有一个 T。 那如果说我就是说比如说那我是 T 的话，他们会觉得你是娘 T，
因为你不够 man。
对，因为你
一定要
是就是，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就是主动认领 T 这个角色积极的一方是站出来告诉人家，我们两个用你们异性恋的模式告诉你们，我们两个是一对。因为你不分，人家就会跟你去争论说，哎，你俩要是没有性生活或没有性冲动，就跟闺蜜一样嘛。但是有一些可能我见过啊，就是原来其实也打扮比较女性化，但他喜欢一个女生之后，他主动的就是往男性化那样去打扮，其实也有点像是说我站出来了，我们两个就是这样的，跟你们异性恋一样，我们就是真情实感的在谈恋爱。对，但这只是一种性别表达，就像之前你们提过那个就是穿衣理论嘛。对，我只是在告诉你我这么个角色，但本质上不代表我是男人，或者是我要往男性化去，这只是一个外壳而已。然后他们的恋爱模式和内部并不需要是一个异性恋的分工这么明确的这种，我觉得。但是就是一个 T 的存在很好的帮你理解了为什么女性之间，对吧，女同性恋这个事实，对吧，就
而且一个 T 的存在也能让别人看，就是看到就是女性跟女性在一起的这种伴侣关系。
所以说成也 T 败也 T， 因为 T 站出来了，他知道有 T 就是同性恋，但是没有 T
就不成立了，
就是
又有一点模糊了。
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标签的问题嘛。
对，
就说 T P 这些其实都是标签，然后它的它有利有弊嘛。
嗯，
然后你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可能是有益的方面，就是说它更能够让别人看到这个群体，然后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容易的争取一些相应的权利啊等等的。
对，
就可能是有 T 然后被认可被尊重，你们两个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对吧，一对。但是没有 T 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是的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但另外一方面，其实 T 是被攻击的很厉害的，就是你不要说那些公开出柜的公众人物几乎没有嘛，就是你就是说那些在演艺圈里面可能打扮相对比较中性化的女明星，就是大家都会说是铁 T 的那几个类型，其实就是经常会因为他们的外形遭到别人的攻击，大家就会觉得铁 T 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然后加在你身上。然后很多人就是说，如果你这么想打扮成男的，你干嘛不直接就变成男的？
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界限，就是说他的性别认知，就他自己觉得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
对，
和他的性取向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
对的，对的，就确实是一个就是一直就是纠缠不清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有一点想要 cue 到，就是最近在读的那个厌女里面，关于就是女性内部的厌女这样子，因为男性他会像那本书里面提到，男性之间是会认可就是同性别之间的一种认同感，
对，
但是女性在这方面可能就会觉得，对吧，我稍微怎么样出格一点，我是不是就滑出去了，有点那样子。就是当我们在说一个人是铁T的时候，我们还有把她当成是女生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就是你在说他是铁T，你在说贬义的话语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女性他还是同胞吗？还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占男性的边去，因为他
的
外表，对对对，
是这种感觉。
你说骂铁T的话是出于男性视角女性视角也是不同的骂法，但是他们确实很惨，他们因为他们承受了双边的骂，对吧，
对，两边都不太认可他们。
对，这个就回到它是一个就是灰色地带这种。
因为有一些人会说攻击这些铁T外形的人的时候，他们会说你离别的女孩子远一点，就是会觉得他就像男人一样，他会跟别的女孩子应该划清界限，就是好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他当成了男人来看待。
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当成男性来看待，所以就是他会表现出的一些就是一些行为会让别人也把他这样子看待。
所以我就
想，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对于铁T来说的话，因为他们就是 可能会很模糊的一点，就是他们想要去改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他们只能这样子就是去生活。所以就比如说有些人说啊，如果你这么喜欢，就是这么靠，就是趋近于这种男性的这种形象，那你为什么不去变成男性？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变成男性。
你们其实已经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 T 和 trans 就是跨性别的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边界。
嗯嗯，是的。
然后因为有很多就是我们学生时代那种 T 界的大神，
嗯嗯，
就是到后来后会发现他们后来就有好几个就是真的变成了，
包括 Ellen Page 也，
对
对
对，
嗯，
就是他们就是真的是走上了那条，
嗯，
就走上了改变性别的这个道路。
所以就还是回到成也 T 败也 T， 就是因为 Ellen Page 当年他出柜的时候，他是一个女性的外表，长发，作为一个 Lesbian 出柜一次柜，
嗯，
那个时候肯定是对于广大人来说也是打破了刻板印象的。
对对对，
但是当
他那时候他的形象，
对，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其实是想做一个 trans man 的时候，他好像又有一点带回那个刻板印象来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去怎么讨论。对，但是我始终是觉得要把性别表达和相处模式是要分开的，不管你怎么打扮，
嗯，
对吧，你都是可以喜欢，嗯，这个感情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觉得 T 他其实分两种类型，一种就是他不太愿意去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体的一部分的 T，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然后以及一些我接受我自己的女性特征，但是我喜欢这样子去打扮，并且我也喜欢就是女性这样子的这种两类不同的这种 T。
嗯，
对，所以就是可能会更对更接近于 trans 的，其实就是我不喜欢我自己的这个女性特征。
嗯，
所以才会有我们说的那种就是铁 T 吧。但是很多提到后面就是慢慢长大了之后他们会改变一些。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就是说他是非常需要被关怀到，就是铁梯们在心理层面上是非常需要被体谅的，
嗯，
就是你要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想清楚。
对对对，
你不能，假如你在一段跟一个铁梯的恋爱关系中，你要是也带入一个去像男性这样要求他，你会对他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所以 T 都非常惨，就是他们的女朋友都很容易跟男人结婚。
对，像那种现在这种死循环里的 T 是非常惨的，就是因为他的女性伴侣把他当成一个男人去用，
嗯，
然后最终在结婚的时候发现没办法不可行，他会选择一个男的走了，然后这个 T 就会觉得这个男，
嗯，
成为男性是他人生中最难达到的一个高度，这是非常惨。但是我是觉得对于部分并不是真的完全跟自己身体无法自洽的那一种 T 来说，这个想法是没那么必要的，在我看来，
有点像自己压迫自己了。
对对对，你可能是被这个女同性恋圈子里面的主流价值观又一次的伤害了，就是或者是被压，
嗯，
PUA 了自己这样子。
嗯，
对，
嗯嗯，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说，我也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我也喜欢漂亮的小姐姐，这个感情也是可以成立的，你为什么还，对吧，我也随便怎么穿衣服，但我没有必要在社会地位上要求就像男人一样要求我自己。
我觉得也是因为很多女同性恋在一开始就会分这个 TP 的，就是最开始的目的就是因为你刚开始喜欢女生的时候，
嗯，
因为有一些人不管是你是
高级玩家，
就是不管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就是可能都会经历一个就是小的时候不愿意穿裙子的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周围的人，就是你是女孩子你就要喜欢什么粉红色呀，或者你要留长头发，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你一定要穿裙子。但是就是有一些女生她就是不愿意这样子去穿这些，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她们在发现她们自己喜欢女性的时候去做一些结合之后，因为所有人都会告诉我们，就是男孩子就是什么蓝色的啊，女孩子就是粉色的，
汽车
这个，对啊，这个从你一出生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的家里面的人只要知道你的性别都会给你准备这样两就是不同颜色的这种东西。所以就是在这样子成长的这种过程中，就是女性就是她会觉得我一旦喜欢女性的时候，那我喜欢蓝色，
很简单的，
那可能对，很简单的就会觉得，那我就
换一个学习轨迹，
对，那我就会去把自己打扮的酷一点，然后去变成这种男性化这种角色，然后再加上就受这种 TP 文化的这种影响，那么他很自然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T。 然后但是可能在就是长大的这种过程中，他就会发现他是很热爱自己女性身体，比如说非常多的 T 他其实是挺骄傲的对于自己的这个女性身份，
嗯，
所以他们就不会 比如说他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他们这种伴侣他们就不会担心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另外一半会跟男的结婚、
嗯、
就是因为他认同自己是一个女性、嗯、并且我也认同我的就是我的爱人也是喜欢女性的这样子的，那么他是因为喜欢女性才喜欢我的，
嗯，
所以他们的关系会比较长久。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些女生她会觉得这个 T 特别帅，她就把他当男生在追求、
嗯、
然后呢但是呢她又同时要用这种男生的这个角度或者是男生的这种要求去就是束缚这个 T、
嗯、
然后呢但是呢 T 在自己作为想要成为男人的那个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女生，
嗯，
他又觉得我不想要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的矛盾就开始了。
就是说其实他的性别认知还是在摇摆，
对，
就是受外界影响不够自信，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不够自信。
就是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我在很成功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以一种男性的这种，你们在就是对我好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我是一个男性的角色，但是当我弱的时候我就要跟你们说我也是一个女孩子，我也是一个女孩子，你不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很多这种女生她往往就会觉得你是 T， 所以就是他们会叫什么老公或者是老婆、
哦、对，好多，
对，老公老婆，然后什么媳妇儿啊什么的，这些这是我完全接受不了的这种东西。所以像这种类型的话，就是到后期他们的关系会变得很畸形。
对，其实 TP 关系有一点像就是异性恋男女关系，就是他们没有觉得 TP 关系里面不会觉得我们两个是完全可以说沟通什么，他们还是按照说T 都是怎么样的了， P 都是怎么样的那样子。在我看来就算连男女这种关系也是不健康的，就是我们不去接受对方的这种认知，但是去 follow 一个固定的 pattern 去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这样其实在关系内是不是非常健康。
嗯嗯，
对，所以可能会得罪到一些就是 TP 相处模式，但是我相信就是相处久了大家总会就是摸索出一种
适合
互相了解的一个沟通方式的，对、
嗯、
但是像那种快分快合的 TP 就跟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渣男渣女就是互骂也是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如果在女同性恋群体当中感觉啊最挣扎最纠结的那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不够满意，或者说是对自己的性别认知很摇摆，然后可能又想成为男人，然后又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好足够好的机会去成为男性的这么一部分的 T， 对吧？
嗯嗯，
对，然后就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有完全
已经陷在里面了，
对对对，也没有完全确定自己究竟是什么状态、嗯、是以男人的身份在喜欢女性，还是在以女性的人们想成为男人，就是很模糊嘛。
嗯，
对，所以就是我其实想问一个关于跨性别的问题。
嗯，
就如果比如说像这个类型的 T， 他如果真的就是说我要去改变我的性别，我要以男性的身份去生活，一般就是应该也很不容易吧？
就刚才龙总说的这个点，我觉得我在初期有过类似的这种一点点的这种想法，就是当我发现我对女生对比对男生更有兴趣，甚至对男生是完全没有兴趣的时候，我有想过我会不会想要成为男的，我也探索过一些，但是我其实是属于并不是想成为男的那一种，所以我走出来了，然后我就可以跟我的性别自洽。但是我最近了解到一个关于 trans 的一个平台上面跟我了解到的一个知识点，就是 trans 它并没有一定要 trans 成 man 或者是 trans 成 woman， 它是一个就是他强调的是 trans 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他们有一些不用叫做 fully trans， 就是可以保持就两种性别的那种共同点，就我、
嗯、
其实 trans 本身是一个变形嘛、
嗯、
但我们变形就是说不一定要变出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为什么 LGBT 的 T 只是 trans 没有说 trans 成什么东西，因为假如他 trans 成什么之后感觉又变回了像我们最厌恶的那种什么二元啊或者是 TP 啊这种样子的这个东西。
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 LGBTQ 群体吧，就是大家就是别人比如说直男和直女们，就很多直男和直女们不太了解这一块的时候，他们会以一个就尤其是 trans 这个地方，就是舆论也好或者怎么样，他们会以一个这种结果为导向去来讨论这个事情、
嗯、
就是他已经 trans 完毕了，所以他是一个从男性 trans 到女性的这样的人，然后我会给他改他的性别，然后以及可能他会改他的名字，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以结果为导向就出来的这些例子。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 trans 来说，这个结果其实并不重要，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们想要去 trans 的这个 这个事情和这个过程。所以对于真正的就是大部分的在 trans 的过程中的这种人来说，其实是过程会比他的这个结果会重要。就是我只到这儿就可以了，我会享受我这样子，就是我可以在左我可以在右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因为这种过程它才是完全自由的。就是一旦你想要去 trans 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不想要把你
自己
就你不想要把自己禁锢在这一个身体里面。就像之前会跟就是一些朋友再去讨论这个就是无边界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有聊到，就像之前 David Bowie 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角色嘛，就叫那个 Ziggy 嘛。
Ziggy，
对，
嗯，
像 Ziggy 的话呢，他其实就是他会觉得他自己就是这个 Ziggy 本身，他觉得是外星人，他觉得他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这就是一个很就是没有给他定性他到底是男性或者是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既然都已经想要这样，就等于说我想要从我现在这个性别里解放出来，那我就不想要去禁锢在另外一个性别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才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如果说你最后真的能够去 trans 完毕，对吧，就我有一个这个结果的话，那肯定是比如说对于这种从小就是有这种性别认知障碍的人，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大多数的人他们可能会享受这样子的一个这种过程。但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像是 lesbian 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他都会有这种 T issue 吧。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也有过一段时间就是不穿裙子呀，然后就还有在贴吧上面就不停的去浏览啊，然后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那种 T 的这种形象啊，就都会有。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 T issue。
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也是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在你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它植入了你的想法里面，就是只有男孩子会喜欢女孩子，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喜欢女孩子这个探索的过程中，
那你就是男孩子，
依然会走过 T 这条路。但有些人他留在了里面，他甚至觉得我可能很不喜欢我的身体，他讨厌我的第二性征，我想成为一个男的。然后有的人他走过他发现好像也没有必要，我可以克服这个。我觉得都是可能是个体的一些经历吧，但是困在里面的人就会跟这个社会相处的比较辛苦一点。
对，那因为我刚刚就想说就是关于 trans 的这个部分，其实虽然说对于很多当事人来讲他们就是体验的是这个过程的感受，就是个人的一些私人的情感的变化，
嗯，
但是对于社会你外界的评判标准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嗯，
因为这个他们在这个过程变化的当中，其实社会大众不知道怎么去定义你。
嗯，
就这个时候就会大家对，
就是，没有标签贴了，
没错，就大家就会对你产生一种未知的，有点像恐慌的那种感觉。你究竟是男性呢，还是女性呢？还是因为我们的现存性别很多地方就是只有两种，
嗯，
就是当然慢慢的很多西方国家就是在开放那种，就是你可以选择未知，或者你可以选择我隐藏，对吧？
嗯，
但是总体来讲，大家的就没有办法标签了，之后就是会有很多不解吧，我觉得。
但是其实也是在标签，就是，
嗯，
其实就是
我们永远要用一个标签去理解，
对，去理解
一个新的东西，
因为其实就是所有的就是比如说在像是这种那个 trans 的这种群体，他们也是这种以这种要么就是我是结果为导向的，其实大众也是这样子，我就看你现在给我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嗯，来去定义你的性别，或者来去定义你的这个样子是什么。
嗯，
就是一个主流的想法，就是我以你现在的样子去来决定我应该怎么去称呼你，我应该是怎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考虑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只能很直接的去来这样定义，
就还是从外形上面吧。
对，
大部分时候
对，
所以其实就像性别从外形判断，然后性取向也从外形判断，但其实很多时候性取向跟你一路人有什么关系，
嗯，
但是人家就会觉得你的外形是这样，他就会不由自主的去猜啊，你是不是 gay， 你是不是 T 这样子。
嗯，
就其实也是一种冒犯，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看很多漫画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百合漫画也是就是以 TP 这种模式在创作的，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一阵反潮流，就是说我们其实想看两个漂亮妹妹谈恋爱，就是两个都要特别女性化，就两个大美女谈恋爱那种感觉，就是如果按照 TP 这个标签的感觉，就是要有两个 P 在谈恋爱，就是
要美。
对，因为他们要强调说女同性恋的本质是两个女人在谈恋爱的这种感觉，但是又有很多人站出来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是真正刻板女性的形象，就是你把女性形象限制在了这种真的非常女性化打引号的这个外表里面。所以就是这种变化其实是就是漫画的它流行文化的一种或者亚文化的一种，但其实能反映出来就社会上面对关于这个女性关系之间变化的一个考虑嘛。
嗯嗯，但我觉得两者都有一些极端呢，就是其实是有 有点女性本质对女性的一个自我约束的那种感觉，很难讲就一定要是纯女女，还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其实还有 more 啊，其实还是就是贴标签贴了大家把这个话搅糊了。因为之前我看那个有个什么跨的采访嘛，就是一个以前是 T， 但是他觉得他是 trans， 然后但是他穿到就 in the middle， 他不并不想要装一个 dick， 他觉得这样很好，他对他的性生活和他的伴侣就是很舒服，就是这一种。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比较理解，就是我只
是
跟我的身体不自洽就做完，或者是说怎么样找到一个伴侣去才就是这样下去这样子。
就如果是女性想要 trans 成男性，比如说是 T 这种，他如果不走到有 dick 的那一步，他变化的是什么部分呢？
胸啊，他不喜欢胸，他、
就是、
不喜欢屁股，他会抽
掉、就是、没有胸了。
对，有人会这样。
OK。
而且他觉得很舒服，他那个状态。
OK OK。
我觉得串子可能就是这样，就是我改变我的身体，但我不要任何的什么结果吧，但也有结果为导向，可能都有，对吧？就是完全觉得也是二元论，但生错了身体，然后也有那种。在调节的过程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身体，
对对，
有点像机械改装那种，就是改到我喜欢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个人理解是这样。
那你们觉得性别是流动的吗？
我觉得这个很难回答，真的绝对没有动摇过的，这个他回答不了，他就会给到你肯定答案。但是动摇过的人你不知道我现在结束了没有，我觉得会这样吧。但是假如由我来说，我反正是一直都是不确定，但是我现在确定我是女生，就是我是从一个不确定确定到女生。
我觉得性别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流动的。
可以吗？你觉得？
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受外界影响，受自己思维影响？
我觉得是受自己的思维影响，
跟你摄入的一些信息有。
对，就是
我觉得在我这里是流动的，我现在就是勇敢的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姐姐，我都是跟哥哥去学习，就是怎么玩，包括玩的东西都是跟哥哥一样的。中间你很难，甚至是跟一帮小男孩围在一起撒尿的时候，你很难不会想要成为一个男孩子，那个时候是一种群体的归属感。对，所以在我幼年的时候，我可能是认真的跟男生在一起更舒服。我小时候没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其实也是个男孩子，只是我的身体结构跟男孩子不太一样，但是我就是愿意跟男孩子一起玩，很想成为一个男孩子的时候有过。但后来可能开始认识的女生又多一点，但你还是会觉得跟他们不一样。 anyway， 就走到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一个
困惑，
这一个想法了。对，我现在完全接受了，就是经过这么长一个路程。其实你要说有没有流动过，我感觉小时候那时候也算是流动过，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就是肯定是要跟个体的想法或者是接受到的信息啊，被 treat 的那一种方式也都会多少有影响。至少在我这个个例上它流动过。
OK。
但是性取向也应该也看个人吧，在我这里没有流动过。但也有可能，因为你说在大家都小学生的时候，大家飞情书飞来飞去的时候，总会有一封飞到你这儿。那个时候不会有人不会有女孩子跟女孩子写情书吧，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没有。我也是收过男生情书的人。可能那种程度的那种爱慕并不上升到说性取向，你可能对男生有过一点点就是那种 butterfly 的感觉，但是
联谊，
但是到后来就没有，到后来我没有再喜欢过男生。但是你喜欢一个个体，这个能代表性取向吗？这个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把一个人当个体去喜欢，他能代表我现在性取向变了吗？
不
太能。
那
不
就是很多人说我不是喜欢这个性别，我只喜欢你这个人。
对啊，
这种
就很多有这种说法。
对，
就是很理想化的说法嘛。
但是你如果你的主性取向就是 mostly 我是直女，我突然喜欢一个女的，我很大程度也只是 crush 一下，然后我并不会鼓起勇气去跟她在一起，而且承认我们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很大程度就很多人来说，他不会迈出这一步，可能迈出来这步就叫我们所谓的就叫掰弯，迈不出来那一个你怎么去说这个事情呢？到最后就不管你的关系直还是弯，你们最好是在一个非常了，就是你们健康的关系是互相理解的，不要觉得说有单方面极端妥协的那种，像 T 这种，就是他如果对方是男性诉求，他就一直妥协，一直妥协到最后，这个关系就崩塌了，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就是很多情况下。
因为我们就是比较熟悉的有一个案例嘛，是李银河老师嘛，因为他是在王小波去世了很久以后，然后他的现在这个伴侣是一个性别认同为男的一位前女性，对吧？然后他们俩的这个关系其实也很有名嘛，因为李银河老师不是很避讳谈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而且他也有在就是科普这个就是同性恋和这种跨性别的一些区别。
对对对，
就是从以他为例子来说，就是他的伴侣就是心理认知上为男性，然后他想要获得的就是相处模式是被当作是男性去对待，然后在亲密关系中他也是男性那一方，这种情况下其实他也是属于对吧 trans。
嗯，
然后那也就是说他们的相处模式其实异性恋的模式。
对的对的。
嗯，
所以这种其实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完成所谓身体上的这个转变，但是只要伴侣双方都能够认可他的认知这件事情。
嗯，其实也是说刚才那异性恋标签也没有必要，就是说他们各自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性别是自洽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还是最终落脚还是看两个人相处，就两个人怎么去共同理解这个事情。
在我可能18岁的时候吧，我觉得就是再这么下去喜欢女生你就活不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家庭或者是得到家里人的认可。我也很努力的跟自己每天都在问自己什么时候变直什么时候变直，快点找个男的喜欢试一下，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失败了。也就是说
我成功了，
就是
这是什么炫耀吗？
就是对，我喜欢不上男生。后来我在遇到蛋蛋面之前，包括之前感情失败也好，我总是会觉得每一次失败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喜欢男生试一下，然后你的人生就不用这么困难了。
嗯，
但是就也算是，但我确实我也没有流动成功过吧。然后直到就是说你遇到一个像蛋蛋面这样的伴侣之后，其实他是可以锁死，就是你觉得出不出柜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也不分 TP， 所以所有标签都撕掉了。其实我们两个这种关系就是，你不应该强调他是同性恋，也不应该强调他是什么模式，就是我们就是一个。
所以这里建议大家不要随便出柜。
是 ，anyway，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跟蛋蛋面就是这种关系，这是第一次让我觉得是家人，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关系，但是它无关于。性别角色、性别表达和性别认知的本身，而且甚至是说，当我们两个可能是决定，一直都是像作为女孩子跟外边去，作为这个社会性别是女孩，我们俩也都达成共识，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lesbian。假如可能我们两个达成共识会有一些变化什么的 ，anyway， 就是我们两个是一个 couple， 就这样。
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就是你喜欢的人其实是只是在于这个人是谁，而并不在于他是男是女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的话，就是这个只是在说服自己的一个
理由
罢了。
嗯，
对，
okay，
我同意。
你不可能就是说你突然一下你就喜欢了这个女的，你觉得或者我突然一下我就喜欢这个男的没有任何征兆。
嗯，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嗯，
就是他一定会有某些征兆在你发现或者没有发现的时候。
嗯，
所以你突然喜欢这个人了，你不会就是说你会觉得啊，哦，我觉得他是男的也好是女的也好，我就是喜欢他这个人。其实你就
是
喜欢这个人。
这句话是张国荣。
其实你就是喜欢这个人是因为他是这个性别。
Okay，
所以就算他是另外一个性别
可能就
不
成立了，
对，
也许
你对他这种感情就
不
成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服自己的。
所以说所有事情都是独特的，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人跟他的性别同时发生了。
对的，
不可能说这一套软件配上另外一套硬件你还是会喜欢。
对
对吧，就是一个限定条件了。
就比如说现在波波鸡是一个男的，我也会觉得很恶心。
突然间空
气，波波鸡的脸色一下暗淡了起来。
是我不想，
就是这一切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所以才成立，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这种比较亲密无间的这种关系。
那我想说一个，就是因为关于就是刚刚那个言论嘛，我喜欢这个人只是因为这个人本身无关他的性别。其实很多说这个话的人是非性少数群体，所谓的很多主流言论，其实靠这种类似于。看上去非常开放的态度，对，有道理开放的这种表达，然后来支持就所谓的性少数去追求他们的真爱的这种感觉。但是这句话本身就是由非当事人说出来，是不是有一点不切实际，或者说是有甚至有一点点傲慢的感觉呢？
对，有可能，没有，其实没有事实佐证。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那些同性爱情作品过于浪漫，很多情况下会喜欢一个已婚的，但是喜欢上同性，或者是说一个原来是直的，然后喜欢上同性，就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会有一个主动的选择权在，
很自由的一个选择。
就是
很多时候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自由的。
对对，他们会觉得
你要选的话，谁会愿意选这么难的一条路呢？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想说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选择？
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这种类型的问题，真的是需要个人体验，
对对，
才能够 后就是更加贴合实际的去发言吧。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尊重个体的这么一个出发点嘛，不要总是用自己那一套理论去判断什么事情合不合理。在感情上面每个人都是个案。
对于你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从影视作品上面去了解到女同性恋群体，男同就是这种性少数群体的，我们其实最经常看到的是男男耽美，特别是这几年大红，就是各种耽改啊，对吧？你们怎么样看待这种同性作品？
我不是很关心耽美，因为我本身对男性相关的这些所有的作品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对，我可能我假如说是看了男性同性电影，我也是觉得就是看感情方面的，我不会说看太多关于那些肉体细节或者是其他东西的这种，所以我不是很了解耽美。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看女性的同人作品，或者是说那种确实那个群体会小很多很多吧，就因为觉得女同性恋本身没有什么看点，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性张力。
女同性恋的作品
就并不是一个
比较熟知的，都是一种就是都是那种很肉的，我觉得。
或者就是攻受分明，
对对，
杀死伊芙那种
啊，还有那个之前很红的那个泰国那个电影 Yes or No， 对，那个也是一个这种 TP 之间的，
就可能怎么都要分攻受的话，男性里面分攻受比女性里面分攻受更有市场吧？
对，
我觉得，
就还是大家还是喜欢看男的，说白了其实就是。
对，
你就比如说包括现在也是，就是很多你像这种代言呢，也是都是男性去代言很多女性的这种化妆品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些东西，然后所以其实大家看喜欢看的就是男的而已，所以他其实就是就为什么男性的这种就是耽美剧啊，然后包括一些文章啊，就是能这么红的一点就是他的受众群体吧。
而且我觉得你假如说耽美的大部分受众可能是女性吧，可是谁要去磕女女 CP， 反正男的应该也不怎么磕女女 CP， 因为他觉得没有男
的
就算啥，
就很恶心，
对吧？因为一个男的你假如他去看两个女的谈恋爱或者是干嘛，他就会觉得我想在那边插一脚，对，
他想加入，
你俩闹啥呢？你除非是说 LGBT 里面的性少数里面可能会磕一下女女的纯爱，但是你叫一个直男去磕女女 CP， 不可能像直女去看男男 CP 这样子的去有那种爱好啊，或者是说那种热情，对吧？所以女女本身就是没什么看点，我觉得可能
没有什么受众吧，应该说。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前两年不是拍了那个《流金岁月》嘛，就是倪妮和刘诗诗演的。当时这个东西
翻白眼，
这个东西立项的时候打的旗号就有点像是说他们俩是百合恋，就是说是倪妮和刘诗诗的这种百合剧情的感觉。然后结果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很多人很期待嘛，一看发现还是两女争一男的这种传统老套故事。然后很多人就是有种为什么。就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是有一点想看真正的女性关系的片子，就是我们不能就看两个女人之间的这种爱情也好，或者是感情的变化，我就是为什么非得中间有个男的。所以其实就大家都很期待就什么时候能有一部这种作品在我们这里就是上来。
首先你一个女生作为主角的剧就已经很少了，
那倒也是，
所以大女主也是去干男人，就是
对，
大女主都是去打男人，
对，大女主都是去打男人，然后最后为了就是再给男人一个交代，最后她又会回到男人的怀抱，回到那个最强的男人的怀抱里，就像什么延禧攻略啊这种东西，看她爽了一路，最后还是
对
成为了皇后。
就是我们不能缺失男性，
人家就可能我觉得有一点点社会地位的问题，因为女你往上爬没有头了，因为上面都是男的，女的强势也就仅限于你们两个之中啊，不会走到外边去，但是有一个男的在，这个男的他可以是王，武则天
上下五千年就一个，你这还不能反映问题吗？
就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社会地位限制大家想象力，也没想往上想了，就更何况直女已经比女同性恋容易很多，然后女同性恋就更没什么好看，
其实就是喜欢男的的多，
是，
所以大家才喜欢看，
因为我觉得
因为是就是一般这种消费群体他们都是直女，
对对，
所以他们自然
直男也去看男的了现在
啊。
对，山河令就有很多直男，
很多直男，
对，
直男都
看啥呢？
他们就是当社会主义兄弟情在看
兄弟情。
可是姐妹情就不好看吗？
因为
我想看，说真的
我觉得好多，
但是姐妹情就会变得很 bitch， 就是像小时代那种
要
别说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很经典的
欢乐颂
不是末路狂花呀， 就末路狂花是很典型的，就是两个在社会生活上受到了极大男权压迫的女人，然后他们在就是没有办法了，就他们不能相信任何男人，所以他们两个就携手逃亡，然后他们的未来是未知的，你不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他们是爱情是友情是战友是什么，你说不清楚，对不对？末路狂花，但就是说哪怕是末路狂花这种经典的女性主义的电影，它仍然是以男权压迫或者说反抗男权压迫为出发点在描述的，对不对？
嗯，
所以就是如果没有一个男人作为引火索，就是点燃这个剧情，这个剧情根本就没办法推进，两个女人之间是没有剧情可言的。
可能什么时候广大女性会真的因为一位女性跟女性之间的那种爱情而感动的时候，这种作品就会有市场。主要现在也是因为广大女性也觉得女迟早要分，迟早要回到男人的怀抱才会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地位什么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很看好女同性恋。因为你说 LGBT 确实是有精英人设在嘛，但是精英的可能是男的比较多吧，他们觉得就是女性的精英也是带了男性特征的，所以就是说这种女性特质特别强的 CP 特别就是没有什么看点，一定得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大总攻才好看嘛。
很多女明星现在都走这个路线了。
对，
刘涛
就还是因为这个印象就是女性代表柔弱的那方，所以两个很柔弱的人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因为他们也不会去大杀四方夺得王位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那他俩只会在一起过小日子，那有什么好看的？就拍成情景剧，就拍成喜剧，家有儿女，然后养个妈妈，
其实可以，
这家挺好看的感觉。
是我很期待，
就大概就是这样吧，就看点比较少，我觉得是。
嗯，
那所以这种就是权力的不对等在 LGBTQ 的性少数群体当中也是客观存在的咯？
一定程度上是的。
对，因为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不知道谁调侃吧，就是说这个性少数群体中的权力结构哈，最上面的当然是男同，然后接下来是女同，然后是跨男，然后是跨女，然后最下面的话是无法被分类的。
那你要说像那些什么，
如果没有 T 我们就是无法被分类
的。对对啊，我们不属于经典女同，其实我们就是在底下就是所谓的跟那 queer LGBTQA 什么 plus， 那个我们是那个 plus。
你那个 plus。
对啊，其实我们都是那个 plus 里头的。
对，因为就像是六月这个彩虹月，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个LGBTQ 群体的一些内容嘛，但是大部分时候你看到的还是以男同性恋或者是男性相关的内容，
或者是经典 TP。
哎，对对，更多一些，
因为他们是最有招牌性质的。
哎，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感觉可能在这个群体里面，哪怕在少数群体里面 less 相比起 gay 也更加不容易被看到。
我还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有人说觉得因为这个，为什么说女同性恋的存在感或者被看到的可能性没有男同那么多，是因为女性本身之间的亲密关系就会比男性之间亲密关系要多。
那确实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历史遗留问题吧，因为我作为一个个体，我不是一个喜欢亲密接触的人，所以我不代表主流女性，不是那个平均值。对，这个可能需要一个非常主流但又是弯了的那个女生来去跟我们讲说女同性恋跟闺蜜的这个亲密关系要怎么去界定，这个确实比较难，这也是女性内部比较难去，对于一些女性来说比较难理解女同性恋的一个门槛，我觉得。但我感觉是你说这种是被教育出来，还是说是天性，就是女生喜欢挽另外一个女生的手，就是在不考虑说浪漫关系的情况下。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就是有那种女性的同学和或者是同事，她可能跟一个女生一起走着，她就会这样挽过来。
对、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是一种社会告诉你的规则吗？女的可以更亲密，还是说女的本性是喜欢更亲密？这个就很不好说。
嗯，
也就导致了更难去界定。好吧，
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对于男同性恋的一些关注吧，就因为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比如说很多公众号啊什么的，其实他们都是在发的是多关于男同性恋的这些部分，但是其实如果说大家能多去关注他们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一起的嘛，就是如果要是能争取一些权益的话，肯定是所有人都会有一些权益被争取到，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对于 T 来说还是非常感谢 T 的存在。
也是非常心疼 T 啊，就是希望 T 能更认同自己，不管是认同哪一种方向的认同，就给自己更多一些信心去过好自己的生活。
嗯，
因为很多就是越到中年，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 T 他苦大仇深的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上的一个就是性别的位置。
嗯
对，就是也没有到 trans 那一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跟自己自洽，就是 我反正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但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嗯，
当你看到一个非主流的一对恋人或者是情侣的时候，多给他们一些尊重，不要去想为什么，对吧？
嗯，
当你看到他们是甜蜜是恩爱的时候，就是祝福他们，不要去分析是什么决定了他的性别认知，是什么决定了他的性取向，你只要知道他们两个好就祝福他们就好。我们也不是说要提倡大家接受同性恋什么，只想要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就像我们也会去尊重任何一对值得被尊重的情侣嘛，这样子，对吧？
说得好，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将变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我觉得这个就是本期内容的中心主旨，就是虽然讨论了很多概念性的问题，但是其实说到底，落脚点是每个人在过的日常生活。你找到了一个伴侣，你想探索自己的性别边界，这个东西就是只能靠个人去摸索。就任何的标签化，到最后还是要落脚到自己的生活体验上面去的。就是你只要能够过好自己的日子，然后你们两个之间能达成共识，你们两个人之间能够互帮互助，其实世界就会多了许多的爱。
还是再重申一遍，今天的所有观点都是我自己主观的感觉啊。然后我最后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我感觉像我跟担担面作为这样的一对女性同性 couple， 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不安全感和被冒犯，都是因为人家没有在认真的把我们两个的感情当作是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会他们会去找很多理论去解释我们两个为什么会在一起，但其实本质上我们让你们看到我们很好，就只是希望你们就是接受这个事儿，但是你去加很多的解释啊理论什么的，就会其实都是挺伤人的，然后再作为我们去还要去想办法去解释啊去反驳，其实我们都很被动。感谢老天让我认识担担面 over。就是我们很好，不需要任何解释。
是的吧，
谢谢大家。
我觉得就是还是如果对这个群体不了解的话，就不要去评判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最不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
你不理解怎么尊重呢？
对，我觉得我这个是我最讨厌听到的话，就是你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尊重的，所以那你还不如就是说
承认不尊重然后远离，
但是就是你不要因为现在所有的大众或者是一个主流的态度都是就是我们要尊重那个什么同性恋什么 love is love 之类的这些，但是其实你并不尊重，然后你会去有很多这样子的
制造一些意外的矛盾，
对，会有很多这样子的言论，所以我这个是我比较
提到什么选择，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不的话，那就真的就不
承认我不可，然后远离，不要伤害。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学会基本尊重每个个体吧。如果他没有冒犯你，你也不要去冒犯他。
好了，这是一期非常引人深思的谈话。
对，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作为这个桌上唯一单身的人，我不管性别认知和性取向，被喂了一个晚上的狗粮。然后谢谢大家就是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然后也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
谢谢担担面和波波鸡的到来，
对耶，
我们分享他们很多私密的一些故事和体验，
没错、
嗯、
这个也是独家新闻了。
是，
嗯，然后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下期预告，因为下周就是618活动的哪个星期嘛，然后我们就是第一次终于恰到饭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多人都很想听的关于医美的一个专栏节目，就是这一期内容我们会去详细的聊一聊，就是医美是什么呀，医美做什么，医美怎么改变我们，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医美，还有医美背后反映出来很多社会观念等等这个东西，然后就希望大家期待我们下一个星期的栏目吧。
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各大平台订阅，给我们留言，我们都会看的，然后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也很简单，搜索公众号袁宇龙，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入群的二维码啦，我们非常期待大家的加入。
好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好的，
拜
拜。
感恩的上帝，每天都是膜拜，不管不是你和我在山浪点，别迷着温暖气捧着ดำที่ใช้กันอยากฟังไม่เหมือนใครความรู้สึกที่ฉันนั้นไม่กลายกลัวเธอมองฉันไม่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เดิม Showering the red light on my heart Told me should I see how to reach time Wondering if you can hear